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李神父信箱。你有困惑、疑问或者烦恼吗？只要你说出来，李哲修神父一定替你解答。
李神父，我们有机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神父，但神父却一定会碰到更多样性格的教友，所以神父在沟通能力上应该比从事心理辅导的专家更具有挑战性，但神父的能力和程度却没有经过考核和鉴定，这样要如何来辅导教友或是替教友解惑呢？许多堂区的神父和教友都相处得不好，要怎样期待他是个能够包容、能沟通、能尊重教友的好神父呢？
在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当中，我想有一个问题是不正确的，所以现在我加以一个解释。在问题当中提到过，神父的能力和程度没有经过考核和鉴定，那么怎么能去辅导教友？我想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对神父的整个的培训大概了解不够。其实一个神父主要的还不是他的学识、他的能力，更要紧是他的灵修的生活，因为这是基础，当然是包括广义的信仰。像我们进去了以后，在祈祷、在赶毛病、在修德性方面，我们是经过很严格、很严格的考核，那么层层考核以后，后来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哲学，念哲学，哲学叫做自然的神学，用人的理性去了解、去认识天主。但是哲学有时而穷，所以因此要有神学。所以神学就是靠我们对天主的启示，包括很多方面的要了解。所以呢，我们在过去一个神父，特别是现在一个神父，如果要真正成为神父，特别是成为一个好的神父、善牧的话，要经过在各方面学识，还有他的修养、他的灵修各方面的考验。所以呢，这方面我觉得有解释的必要，免得听众朋友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现在为了解答其他的问题，我来做一个分析。在整个的历史上，那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里程碑，因为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神职主义的时代，就是一个本堂神父、一个神父，所有的一切他都一个人在掌控，那就是不管是哪一方面，教会只是被动的参与主日的弥撒。我曾经听到一个教友告诉我，他说我们本堂神父对我们很好，他说你们主日来参加弥撒礼拜就好了，连奉献都不需要。那我在想，从表面看起来这位神父很疼爱他们，但是呢，我想这是违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一个理想、一个教导，那就是教友他们应当要参与的本堂的所有的一切，教友应当要来支持堂口的这种经济方面的能力。好的，现在我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之前，一个神父他有三个主要的职责，一个叫做司祭职，那就是举行祭天大典、举行弥撒崇拜；第二个叫做先知职，那就是讲道，因为信仰来自听道，听道必须有人专门受训去讲道，所以这个是先知职；后来第三个君王职，那就是管理。所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之前呢，像刚才我说的，那就是教友只要你们到教堂望弥撒就好了，后来什么都不要做。但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叫做教友时代，就是教友受洗了以后，他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分享参与了神父的三个职责。第一个，他跟神父一起来举行祭天大典，虽然地位不一样。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先知职。所以我们现在梵蒂冈第二章以后，鼓励教友都听道理、研究圣经，还有他的灵修信仰的经验，也参与的讲道理。所以像比如说我的信仰讲座，有很多的教友 不同教友他们来就他们的信仰的经验跟听众分享，因为这个部分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教区各方面呢都有这种培训啊，讲道理这方面的。那么第三个叫做君王，什么叫做君王？就是管理。过去一个神父他是掌控一切，那现在教友成立叫做传教协进会，那就是堂区有个传协进会，就是帮助用他教友的身份地位，甚至也是他们的权利，帮助神父去管理整个的堂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差别是相当的大。当然我想在梵蒂冈第二届当过以后，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了，比如说心理学啦，还有比如说牧灵学啦，讲道的技巧，还有很多人格的成熟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对一个神父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谈的是灵魂跟肉体二元论，但是现在我们心里的东西都包括进去，身心灵。所以一个神父他在这方面新的知识还有他的传教的技巧各方面他都应当涉猎，也就是说一个神父他除了在圣经神学哲学各方面了解以外，他对人有关的一些学问他都应当要涉猎。你如果了解越多，那么你当然你的工作的效率越大。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神父们以为说，好，我就是每天做了弥撒，礼拜天做一个弥撒，叫来忘了弥撒完了以后呢就回去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神父能够帮助教友的那是非常的有限，那只是在信仰的层面上。但是教友他们是在社会当中，比如说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人际关系，那么还有整个的世界的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出现，我们身为一个神父的人，他除了在神学、哲学、圣经各方面、灵修各方面的了解以外，那应当要多了解这跟人有关系的这些学问还有这些经验，如果越多越好，那么这样的就比较能够帮助现代的人在具体的环境当中去做一个施权施美的一个教友。所以我想接着我这样的一个分享，已经把过去的一个神父他的整个的所了解的范围知识的广阔已经包括在内了，所以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分享和回答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对现在的一个神父的面貌和形象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谢谢。